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你知道我们在每一次做节目的当中呢，我们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这些的安排。那其实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很多的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哎呀，当中的一些环节搞错啦，或者录音有问题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别怕，还是那一节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出错了没有关系，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机器人。你想想看，电脑很多时候也会有故障嘛，只要懂得如何去修补那就可以了。
对，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改变的。
对，但你说到改变呢，人生好像很多时候会让人感到后悔不已，因为有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你想改变恐怕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嗯，对，所以泼出去的水呢，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收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在做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
对，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做的事情做的决定负上责任。我们说你必须得掌握你的生命，你做错了任何的事情，没有人有义务帮你去收拾烂摊子，必须得自己承担。可是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角落，仍然有很多的人物，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握自己生命的这个权利。
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受别人的一些的影响，或者是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啊，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面对这样的环境就要影响着我。所以呢，我觉得真是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帮助啊。
对，说到掌握生命呢，苏小燕很喜欢看一个视频，一个博主是个男的，他讲话非常有趣的。他的那个视频呢，主要是走访各地，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当地的风俗等等。有些地方呢，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踏进去的。没关系，现在他帮助我用眼睛去环游世界，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体会。那其中一集呢，这个博主进到贫民窟里，我看到一个又宅又肮脏的一个小巷，旁边呢，就站着很多的女人，她们在做生意。你也猜到他们是做什么生意，就眼睛一直盯着路过的一些男人呢，特别是外地游客。那原来在当地呢，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常态，就是妓女。
嗯，
这些妓女呢，年纪都很小的，可能十几岁的都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读书，
就是为了生活去工作了。
对，为了维持生活。那这个博主访问了其中一位单亲妈妈，很可怜，她还带着孩子去做这门生意啊。谈话中发现呢，原来当地是柬埔寨，忘了补充，柬埔寨呢有一个挺愚昧的这个信仰啊，原来觉得男人只要跟童贞女孩发生了关系之后，他们就能够延年益寿。
哦，但是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讲有什么好处呢？好像没有任何的
好处。完全没有好处，当然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而已。这种观念呢，同时影响了贫穷的人，也同时影响了有钱人。所以呢，最夸张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有一个11岁的女孩，她因为父亲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务，为了要偿还父亲的债务呢，她母亲，你猜用了多少钱把它卖给一个富人？
多少钱呢？
1500美元。
1500美元，
你算算看人民币多少？
就是大概6000-7000咯，
差不多这个价格就把它卖给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呢，长期的虐待这个11岁的女孩，在长期暴力的对待下，现在这个女孩可能已经长成女人了吧，20多岁的一个女人，走起路的时候也得忍受极大的痛楚。
嗯，所以呢，我觉得真是从小呢，可能就受家庭的影响，这个环境的影响，以至于呢，她好像在这种痛苦的当中去挣扎，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盼望。
任人摆布， 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很痛心，那当然也希望当地政府或者那些组织能够关注这个非常严重的生活常态。当然我们经常也会说人生曲曲折折，好像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高低起伏，但我们仍然有希望的，我们可以抬头仰望主，希望他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也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可怕的境况。
对，可能在狭缝的当中你看不到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光，但是不要忘了离开那个狭缝的时候有一道光照进来，就能够改变里面的环境。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帮助。我们在狭缝之光当中，我们今天听一个新的故事，家人把我卖了。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穷就一定死吗？那不一定。可是又穷又病，就真是痛苦不堪了，可能还生不如死了。如果你也穷苦过，自然会懂。如果你从未真正的贫穷过，那或许你可以聆听关于穷苦的故事。这样，这些关于贫穷的故事或许使我们能够连结，使我和你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够彼此理解，我们也可以开始彼此温暖。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家人把我卖了。他才16岁，中考的成绩刚刚出来，几位同学兴奋地跑到他家里来告诉他：哎，你怎么不过来学校拿成绩呀？你知道吗？你考进了重点高中呢。但是这个女孩，这16岁的女孩，却神情淡漠，完全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他的同学很诧异，又问他说：你难道不满意吗？我们全班都以你为荣呢，老师特别高兴，都说大家要给你庆祝一下的。同学的语气越说越激动。然而这16岁的女孩，她的反应却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她的泪水缓缓地流下来。她感觉到自己仿佛听不到同学在说的什么，他感觉自己的世界好像是一个真空的隔绝世界一样，他似乎只看得到同学说话的时候嘴巴在动，却听不到他们兴奋又激动的庆贺的言辞。因为不论是他成绩如何，考进了什么重点的高中，这都将与他无关了。他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同学发现他真的好像不对劲，才知道他在流眼泪。这个时候啊，同学被吓着了，他们赶紧拉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哎，我们说错什么了吗？发生了什么事呢？你怎么哭了？沉默了一阵，他轻轻地用手擦掉脸颊的眼泪，把头抬起来，浅浅地做了一个呼气的动作，然后努力微笑着说：哎， 没事的啦，我只是一时激动，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个消息。但看他这种状态呀，同学们也很担心，就接着说，可是你看起来并不高兴啊，真的没什么事儿吗？他再次强颜欢笑，其实同学们都看出来他是装的，但他还是费尽努力地装着说，哎，真的没事的，你们先回去，我找一天再约你们出来聊吧。但是你这样子明明就是不高兴啊，看起来就很伤心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哎，你告诉我们吧。同学们再三的关切催问他，他实在是忍不住又哭了，这一次连串的泪水夺眶而出，像滂沱大雨，但却是没有声音的哭泣。同学们看他这样子都不敢说话了，静静地坐在旁边，也晓不得过了多久，但同学们也没有一个人离开，就默默地守在他身边。窗外的阳光没有之前那么耀眼了，他倚靠在炕上一边的墙上盘膝坐着，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大概哭得太久的缘故，他像是一位虚脱的病人，声音无力，他缓缓地说道，
他们给我安排了结婚对象，说家里太穷，叫我别读书了，赶紧去嫁人。
他一说到这桩婚事啊，眼泪就用决堤了，满脑子想到的都是那天相亲的场景。其实那天他根本不知道是相亲，他在细想，那天根本已经是定亲了。他回想起来，那时他才回到家，就看见家里来了客人，他以为是父亲的朋友，也就没有在意，只是一个人坐在炕的另外一头做着自己的事儿。但是慢慢的，他似乎听到了更多关于他的话题，那个从来没有称赞过他的父亲竟然连连在朋友面前称赞他，这让他来说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从父亲口中听到过一句肯定他的话。那一天父亲竟然是说自己的女儿很有上进心，读书勤奋，孝顺家人，经常到田里帮忙，又会做饭，让他们很放心等等的。女儿十分的惊讶，这些话实在是使她动容。她本来觉得原来自己的父亲呢只是不善言辞，她一直觉得父亲不关心她，但是原来呀，父亲是知道的，于是呢她眼泪都不自觉地流出来。但是父亲接下来说的话让他瞬间跌落到了低谷里面，他已经完全不知道那时的自己是什么状态了。在一连串的称赞之后，父亲就向对方提出了彩礼的事情，一共12万。当父亲说到彩礼，说到金额，这语气瞬间变得像个精明的生意老板，讲起价来十拿九稳，还口不二价。女孩极其的受伤，那表现出来是极度的不耐烦，她根本不想再听下去，甚至马上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她那时的反应大概已经是受到巨大的打击，好像又浸到了那个隔绝的真空里面，他似乎自我屏蔽了，已经不再听得到父亲讲了什么，自己也动弹不得，他只是隐约地听到他们谈论到结婚的日期。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他不再是那位说话让女儿动容的父亲，也不是那位精明的老板，他是从不与女儿沟通、脾气暴躁的男人。关于结婚的事，父亲只字不提，他甚至也没有与女儿商量的打算。他问妈妈，为什么要把我卖了？妈妈马上抱住女儿，无奈的语气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家里穷又欠债累累，怎么会把你卖出去呢？你爸给你找了个好人家。他感到极度无助，他想起学校里曾经来过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告诉过他，如果心里感到孤独的时候可以祷告。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他曾经在小说里看过的名字，耶稣。耶稣不是基督教的吗？他感到疑惑，像他们世世代代的穆斯林可以向耶稣祷告吗？可是让他更疑惑的是，当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出现时，他心里顿时感到温暖。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在他还在脑海里盘旋时，他的心灵却隐约呼唤着这个名字，好像来自很远的声音在说着，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
在痛苦绝望的当中，他真正的唯一的盼望就是呼叫主的名。这就是16岁女孩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她找的一个唯一的盼望。
对，我们生命中可能有很多的，我们说拦路虎，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去击败我们心中的希望，我们心中的幻想，但是千万不要绝望。前方是绝路，但是转角就是另外一个希望，另外一次曙光呢，所以必须心存坚定的信念，把目光焦聚在希望的那一边，你就不会陷入困境里头了。
我们对主的认识呢，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光来照到我们的心。主呢，就是那个光，他不单单是高高在上、荣耀的主、圣洁的主，他更是来救我们，他是活着愿意来做我们同行的主。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接下来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有关将来的应许。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再来，圣徒被提，复活进国度的应许，卑贱身体变主荣形的应许。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尔撒麦西哈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引之乐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
今天我们在肉体之内，身体只会越过越衰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和必朽坏的。但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我们信主之后，不仅灵魂得救，而且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必用他掌管万有的大能显在信徒身上，使那些在麦西哈里死了的人复活，也使那些活着的信徒身体改变形状，向主荣耀的身体变成不衰残、荣耀的、永恒的。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身体状态如何，那日都要变成荣耀的灵体。主在约翰一书3章2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在约翰一书3章3节说，我们既有这荣耀的盼望，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且呢，我们既是天上的国民，就应当在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美德，专心等候天国的君王，就是尔撒麦西哈的降临。必要向主的应许。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引之乐耶哈雅卷11章2到3节。
经文启示，当主再来的时候，圣徒都要向他，这是主的应许和众圣徒的盼望。当主尔撒再来的时候，信徒都要复活，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必变成像主那样不朽坏的灵体。正如经上腓立比书3章21节说，他要按着他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既有这个指望，将来都要向主，现今就当常常靠主宝血来洁净，并由他的话语作为洁净，使自己能够分别为圣归主，像他洁净一样。换言之，我们的生活侍奉要越过越向主，向主尔撒在福音书里所表现的，这样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不仅能复活，有像主那样的灵体，也能在他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蒙他称许，得以与他一同进入千年国度，并同享荣耀。全体圣徒被提的应许，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引之乐帖撒罗尼迦前书4:17。
经文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在地上的圣徒必在末了号筒吹响的时候全体被提，并要在麦西哈的台前受审判。这是主的应许，也是众圣徒在地上的盼望。但我们必须警醒预备，等候主来，免得那日被提在麦西哈面前忧愁见主且受亏损。正如引之乐哥林多后书5:10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麦西哈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信主的人必要复活的应许。
尔撒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引之乐耶哈雅卷11:25。
虽然当时主尔撒这话是指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必要复活，但尔撒也是在此启示他是复活的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将来都必复活，因为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是所有信徒荣耀的盼望，也是主尔撒信实的应许。人生在世数十寒暑，很快就要身体衰老而离世，但感谢主，我们所有信主得救的人却有将来复活的应许和盼望，我们的前景是荣耀的。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都要有份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主不但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来拯救我们，更是带领我们进到将来永远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主给我们的恩典。
是的，抓住主给我们的每一个应许，抓住他给我们每一个宝贵的恩典。最后我们思想一节经文，宰普尔诗篇70:4，愿所有寻求你的人因你而欢喜快乐，愿渴望蒙你拯救的人时常说，上帝当受尊崇。
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各样的环境，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只要我们称呼我们的主为主，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实在的应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早 C，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